不知道大家对下面这个问题会怎么看，就是说什么情况下对信仰的挑战是最大的，是在顺境呢还是在逆境，是在一个信仰自由的氛围下呢，还是在一个信仰受到逼迫的环境。有的人认为在逼迫下能够持守信仰是特别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比如在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的那段时间，如果一个在中国大陆的一个基督徒面临逼迫，如果仍然能够不放弃自己的信仰，仍然能够活出自己基督徒的样式，仍然能够相信神的国度一定会扩展，这确实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是生活在这么一个氛围下的一个基督徒，可能你平时考虑最多的就是面临逼迫，我会怎么样才能站立得稳。其实这很好，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操练。那么在顺境下的人们是否就容易持守信仰呢？在信仰自由的氛围下的基督徒是否就不用担心我们属灵的生命呢？就像现在的我们，虽然我们许多人都是来自英国之外的国家，但我们作为基督徒学习工作在这样一个信仰相对自由的一个国家，是否我们就容易持守在信仰当中呢？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呢？我们是否就不需要来反省我们的属灵生活呢？我们今天来看哈该书，那么那个时候的人们，他们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他们的灵敏又面临了一个什么样的挑战？神又是如何来带领他们来应对这样的挑战呢？我们知道在公元前586年，巴比伦攻占了耶路撒冷，摧毁了所罗门所建的圣殿，并且将大批的犹太人都掳到了巴比伦。大约50年之后，波斯王古列占领了巴比伦。这位波斯王古列，他是一反旧帝国的这个残虐的殖民政策，准许各国被掳之民归回，在宗教生活当中可以有敬拜的自由。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的538年，古列王当时就通令全国，传达文告说，被掳的以色列人不但可以回归到他们的故土，而且还可以在耶路撒冷重建他们的圣殿。有人可能会说，这个古列王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开明之君，但是这一切就像圣经里头的以斯拉记里头所说的那样，是耶和华为了要应验他借先知耶利米口所说的话而激动波斯王古列心灵的结果。因为神曾经对耶利米先知说过，说这地要变为荒废，令人惊骇，这些国家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要按照他们的罪孽来惩罚巴比伦王和那国，就是加勒底人之地，使他永远荒凉。所以被掳的以色列人是在神的怜悯之下回到了耶路撒冷，开始重建祭坛，并且立了圣殿的根基。后来重建圣殿的工作受到拦阻，百姓们开始忙于修建自己的住所，耕种自己的田地，圣殿的修建因此停了下来。那么这一停了多少年呢？在一章的14到15节告诉我们，当他们重新开始兴工建造耶和华的这个他们神的殿宇的时候，是在大利物王第二年的6月24日，也就是公元前的520年的9月21日。也就是说，从他们刚回到耶路撒冷前的公元前538年算起来，这一停竟然停了18年。在他们回归后的18年间，圣殿的修建是毫无进展，就像1章4节所说的这样，这殿宇仍然荒废，可回归的人们却心安理得，安逸舒适地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里头。我们看，这就是回归后在宗教自由的这么氛围下的人们的状况。那么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今天来看看哈该书，看看神是如何借着先知哈该来剖析当时人们的灵敏生活， 来鼓励百姓们面对挑战。我们知道，从刚才读的，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哈该书非常的短，只有两章，但是这两章的结构非常的清楚。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在一章十五节提到圣殿重建复工的这个日期之外，在哈该书的其他地方另外还提到了四个日期，也就是哈该发预言的日期。那么第一个日期是在一章一节，说大利物王第二年的六月一日。那第二个呢，是在二章的一节，是同年的七月二十一日。第三个呢，是在二章的十节，是大利物王第二年的九月二十四日。第四个呢，是在二章的二十节，是同年同月，是同日，也是二十四日。那这四个日期呢，就引出了四段预言。如果你仔细对照一下这四个预言，你会发现这四个预言它不仅递进非常的清晰，而且在第一个预言跟第三个预言之间，以及第二个和第四个预言之间，还有明显的对应的关系。比如我们在第一个预言的一章的五节和七节，我们看到两次提到说你们要反省自己的行为。同样在第三个预言里头，二章的十五节和十八节也多次提到你们要反省。所以第一个跟第三个预言它是互相对应的这么一个关系。另外在第二个预言的二章的六节，还有第四个预言的二章二十一节，我们看都提到了神要震动天地。这就是大体上，这就是哈该书的一个框架。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详细看看它里面的一些细节。我们刚才提到，当时的人们回到了耶路撒冷，只忙碌于自己的生活，而无暇顾及这个荒废的圣殿的重建。那么是否人们的忙碌就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呢？神是否会对他们的这种行为视而不见呢？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人们忙忙碌碌，其实根本无暇来思考一下自己的忙碌到底是为了什么，自己的忙碌获取的又是什么。我们看在这个一章的四到六节，神来提醒他们说，这殿宇仍然荒废，岂是你们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的时候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你们要反省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割的缺少，你们吃却吃不饱，你们喝却喝不足，你们穿衣服却穿不暖，得工钱的却把工钱放在破袋里。大家看，神对于忙于自己生计的人们呼吁到，停下来，来反省一下你自己的行为。你们无视圣殿的重建，只顾为自己的事情奔忙，难道没有注意到吗？你这样忽视建殿的行为，无论你自己为自己多么的忙碌，到头来你的忙碌只会是一场空。难道你们没有注意到你们正在经历着一场灾难吗？就像一章十一节所提醒的，因为他们忽视建殿的行为，是神叫干旱临到大地，群山五谷新酒新油，地上的土产人畜和人手劳碌得来的一切。那么为什么仅仅是因为一个举行宗教仪式场所的这个圣殿的修建的停工，神就会如此的大动干戈呢？我们再来想一想，当时耶路撒冷的圣殿难道仅仅是一个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吗？我们知道不是的，耶路撒冷的圣殿它代表着神与他的子民以色列的同在。在旧约，圣殿的存在就是为了神荣耀的彰显。就像一章七到八节所说的那样，说你们要反省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建造殿宇，我必因此喜悦。为什么呢？必请要得荣耀，后边紧接着说。所以神之所以在意以色列人忽视修建圣殿这件事儿，并不是因为神在意关注圣殿这个建筑物本身的修建，不是在意那些建筑用来的，不是在意那些建筑所用的那些木材石块， 而是在于神的子民对神的荣耀的这种冷淡的态度。我们知道圣殿代表了神与他子民以色列的同在，代表了神与他子民盟约的这种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来讲述神与他子民盟约关系的出埃及记里头竟然花费了大量的篇幅来记述圣殿的前身会幕的构造与修建。因为通过会幕，通过圣殿，就让世人看到人们在伊甸园里头所失去的那个神与他子民的同，所失去的神的同在，现在已经通过神的救赎得以恢复。面对神救赎的恩典，难道哈该书这个时代的人们不该像出埃及记时候的那些人们那样，为了会幕的建立心甘情愿地奉献自己的才能、时间和财物一样，为现在的圣殿的修建而履行他们圣约的职责吗？可是他们竟然无视神殿宇的荒废，个人却为自己的房屋奔驰。所以当时人们对于修建圣殿的不热心，不是单单的是修殿的事，而是反映了他们与他们立约的神的这个态度。所以神在第一个预言里头一再提醒他们要反省自己的行为，是因为这些刚刚被神带回家园的人们已经忘记当时的圣殿是为什么被毁，以及他们当初是为什么被掳的。神曾经在列王记里头讲过，说你们或是你们的子孙若是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赐给你们的诫命和律例，去侍奉别的神敬拜他们，我就必把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这地上剪除，甚至为自己的名分别为圣的这殿，我也必从我面前把它丢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族中成为笑谈和讥笑的对象。所以当初圣殿的被毁和他们的被掳和以色列人的被掳，正是因为他们对圣约的违背，正是因为他们当初转去不跟从神而去拜偶像，不遵守神的诫命和律例，而招致了神惩罚的结果。可现在由于神的怜悯而刚刚归回的百姓，尽管神的殿宇荒废，可他们却又各自为自己的房屋奔驰。面对那些悖逆的百姓，神怎么不令天不降甘露，地不出土产，来帮助这些健忘的百姓来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呢？可能有人会感到不可思议，当初这些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不是刚刚从巴比伦回归的人们吗？他们应该对神的公义和怜悯应该认识是非常的深刻，可他们怎么可能不但没有悔改一心追求神，反而只为自己谋福利，只关心自己的吃穿呢？当我们有此疑惑的时候，我们不是也应该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吗？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是神通过耶稣基督将我们从神的烈怒下救赎出来，就像当初回归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是被带回到神的面前，进入到神的国度。可我们信主一段时间后，我们对神的事情不再像当初那么热心，不再对自己的属灵的生活关心，查经聚会慢慢就会变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事情。我们更关注的是我们能否顺利完成我们的学业，我们能否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我们能否尽快安家立业。我们就像启示录里头所提到的那个老底家教会的人一样，慢慢的开始对神的事情，对属灵的事儿，变得就像那温水，不冷也不热。就像当初圣殿的存在是为了神的荣耀，现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团契的存在不也是为了神的荣耀吗？如果你仍然只顾自己，花时间精力寻求属世的平安和保障，而不关心团契的增长，不关注教会里灵里的健康，你不就是不在意神的荣耀吗？所以这个地方神对以色列人的提醒，不就是对我们的提醒吗？你们期望丰收， 反倒欠收。你们说到家里的，我就吹去，为什么呢？万军之耶和华说，因为我的殿宇荒废，你们个人却为自己的房屋奔驰。这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头所说的，难道不知道你们是神的殿吗？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如果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这人，因为神的殿是圣洁的，这殿就是你们。所以在下面一章的12到15节，我们看到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终于听从了神通过先知哈该所带给他们的规劝，于大利布王2年6月24日开始重新修建神的殿宇。这样18年后，他们终于学到了他们该学的功课。那么作为神的子民，不是说我们不该关心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而是要像耶稣所教导的那样，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先求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讨论的那样，神让当初的以色列民反省他们忽视建殿的行为，不是仅仅为了重建一个圣殿。如果重建圣殿是哈该书的目的，我们知道这本书可能在一章之后就该结束了，但实际上哈该书并没有交代，我们看到并没有交代任何圣殿动工后的情况。从其他的这个经文，从以斯拉基里头，我们知道这个圣殿是在重新动工后的4年后才完工的。所以可想而知，哈该在哈该书里头这个地方谈到圣殿的目的，他必另有所指。从下面哈该所发的预言，我们知道先知哈该他不仅仅关心圣殿的重建，他更关心的是如何重建神子民的属灵的生活。所以我们下面先看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与第一篇信息相对应的第三篇，也就是2章10到19节，我们来继续看看当时人们的属灵的生活。我们看先知在这个地方用类比的手法谈到了污秽和没有污秽、沾染污秽的问题。先知鼓励百姓要查考律法，来明白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圣洁。可能当时的人们认为，只要回归到神应许给他们的地图，进入到圣城耶路撒冷，他们就万事大吉，他们就可以得享神给他子民的一切的福分。只要他们天天与圣物接触，他们就自然而然成为圣洁了。对于这种想法，我们不要笑话他们，其实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不也常有类似的念头吗？我们洗礼之后，我们就认为我们就如同拿到了进入天国后的门票一般，我们的任何行为都不会影响到我们将来的得救。只要我们坚持星期天聚会，参加教会活动，我们就认为神会从此就会因为我们这些虔诚而悦纳我们。就像这里所说的，圣洁是不能从接触圣物而来。尽管怜悯的神使当时的以色列人回归到圣城耶路撒冷，带领他们开始重新修建圣殿，但他们不能凭着圣地之圣洁使他们洁净，圣殿也不能使他们在神面前称义。实际上回归后的以色列人仍然生活在他们的罪中。相反呢，污秽却可以感染其他的事物，他们不顺从神、忽视建殿的罪，却能污秽他们手中所做的工和他们在坛上所献的祭。所以神不会悦纳他们带有污秽的献祭，所以神惩罚他们，使他们的土地遭遇干旱，庄稼欠收。既然真正的问题是人们的罪、人们的不洁净，而这些又不能靠那些外在的圣物使人们洁净，又不能靠那些三心二意的顺服使神悦纳，那人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看在2章15和18节，神再次呼吁他们要反省。 先让他们反省一下他们在圣殿重新修复之前的他们所遭遇的事情，也就是他们不顺服神的那个结果到底是什么。我们看到当时由于人们的不顺从，他们遭遇到了欠收。可是从他们顺服神的呼吁以来，他们重新开始修复圣殿以来，又会怎么样呢？我们看，虽然他们开始顺服神，重新开始兴工建造耶和华的圣殿，仅仅过去三个月。虽然在这三个月的时间当中，我们从19节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谷子还没有进到仓里头，果实还没有挂满枝头，但是神在19节应许，只要人们顺服神，神必赐福他们，来年一定五谷丰登。所以靠圣物不能洁净的人们，唯一的出路就是顺服神的旨意，归回到神的面前，这样才能使他们去祸得福。面对神对将来美好的赐福，你愿意顺服神，归回到神的面前吗？下面我们来看一看2章1-9节，我们来看看第二段信息，来看看当时的人们的回应。根据2章1节所说，这第二段的信息是在重新修工建造圣殿不到一个月所发的预言。那么面对刚刚开始重建的圣殿，你可以设想一下，那些当年经历过所罗门时圣殿的那些人们，当时看到现在只修建了部分的圣殿，见它既不像几十年前所毁坏的这个所罗门的圣殿，更没有先知以西结在异象当中所见到的这个圣殿的辉煌的样式，他会有什么感想呢？确实重建的圣殿与从前的这个所罗门的圣殿相比，就像2章3节所说的，会给人留下那种视若无物的这么一个印象。面对如此的境况，人们难道不会产生疑问，这一切的付出的意义所在呢？重建圣殿是不是浪费人们的时间呢？当年的以色列人在巴比伦没有圣殿不是也过得不错吗？与其重修一个蹩脚的圣殿，是不是还不如存留一段美好的回忆呢？我们前面讨论过，哈该书的重点不是在圣殿这个建筑物的修建方面，而是要通过圣殿的修建来规劝人们反省自己属灵生活的现状，来重建神子民的属灵生命。那么这些关于重建圣殿的质疑疑问，在你的属灵生活当中是否也出现过呢？听到福音，听到神的应许，只要信靠耶稣，你就可以与神和好，你就可以称义，你决志信主。信主之后，你读经祷告，祈求神来改变你的生命，使你越来越像基督。但你信主后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你发现你似乎同你信主前没有什么改变，甚至你发现你比你以前似乎还要污秽不堪。那么面对这样的现状，你是否会质疑神？神不是应许过信主后你会成为一个新人吗？如果你在追想你以前的岁月，那个时候你没有神，似乎也没有现在这般的忧愁，日子似乎过得也不比周围人差，那么这一切是否会使你感到沮丧，使你对信靠神产生动摇呢？你热心在团契当中，在福音之家服侍，希望看到福音之家的团契的人数、聚会的人数天天加添，人人都来关心彼此的灵敏的生活。5年过去了，当你看到现在两堂的聚会的人数有时还不如以前一堂聚会的人多，人们聚会在一起谈论更多的不是神的国、神的义，而是我们各自所关心的热门话题，你是否还会像以前那样欢天喜地的、充满爱心的去继续服侍呢？如果你曾经对信仰产生过动摇，你曾经对你属灵的长进视若无物，如果你曾经对你的服侍担忧过，对教会的扩展 视若无物。让我们一同来看看神是如何面对我们的沮丧。首先我们看在二章四节，耶和华说，所罗巴伯，现在你要刚强。耶和华说，约瑟他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要刚强。这地的一切居民，你们也要刚强，并且要做工。如果你认为你在圣殿的修建上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不值得你继续下去，神说，你要刚强，要做工。为什么要刚强，要做工？我们又是如何能够继续刚强下去呢？我们看在二章的四到五节，紧接着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就是你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我与你们立约的话，现在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神说，你们不要惧怕，我与你们同在，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是的，面对一个丧失信心、士气低落的军队，没有什么比统帅与他们同在更能激励士兵的士气的，何况是万军耶和华与他们的同在。神不仅应许与他们同在，我们看神还应许他的灵住在他们中间，因为只有神的灵能够激励人们沮丧的心，使他们重新刚强起来。只有神的灵能够激发人们懈怠的心，使他们重新做工。就像一章十三、十四节所说的，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的命对众民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于是耶和华激发了撒拉贴的儿子犹大省长所罗巴伯的心，和约瑟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心，以及所有余圣子民的心，他们就来兴工建造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宇。所以只要我们顺服神，神就会与我们同在，神就会通过圣灵来激励我们的士气，来激发我们的心去刚强，去做工。我们不是被动的、不情愿的为教会服侍，只要我们顺服神，神会带领我们欢天喜地的、充满信心的在团契当中服侍。不仅如此，当神提到我与你们同在时，我们看在二章五节提到，这就是你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我与你们立约的话，这就意味着神会像当年带领以色列的祖先出埃及一样，继续用他的大能来帮助那些陷入沮丧的他的子民，保护他的子民，以实现他对他们所做出的应许。所以作为神的子民，当你看不到希望的时候，你要刚强，要做工。并且我们看到面对沮丧的百姓，神不仅用他过去他在他们身上的作为去鼓励他们，在二章的六到九节，神还应许，再过不多的时候，我要震动天地、海洋和旱地。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就必运来。我要使这殿宇充满荣耀。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万军之耶和华说，这殿宇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万军之耶和华说，在这地方我必赐下平安。换句话说，我们看神在这个地方通过打开陷入沮丧人们属灵的眼睛，来勉励他们要刚强，要做工。神告诉他们，他们现在所做的事要远远大于他们肉眼所看见的。当年人们的眼睛所见的只是一个不入从前的圣殿，眼睛所定睛的只是他们自己手头所能做的。但神在这里提醒他们，不要忘记，神也一直与他们在一同在动工，并且神应许到，到时候神必定会使这殿宇充满荣耀，这殿宇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并且从这圣殿，神必赐下平安。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应许的实现绝不是指的当年他们所建的那个圣殿，尽管当年他们所建的那个圣殿几百年后通过后来的希律王的重修确实是无比的辉煌，但我们知道这个圣殿在公元70年之后，70年 再次被毁，那么这个应许到底是要通过哪个圣殿得以实现呢？大家还记得在约翰福音里头，耶稣曾经说过，你们拆毁这殿，我三天之内要把它建造起来。耶稣所说的那殿就是指他的身体。所以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旧约的圣殿它只不过是象征着神伟大的同在。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神对圣殿的应许的最终的实现，就是通过耶稣基督这个圣殿。在旧约，人们在圣殿里头与神相会，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耶稣基督这个圣殿，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来认识神。这应许的最终的实现，就像启示录里头所描述的，那时我们在天上的圣城耶路撒冷不会看见那个城里头有圣所，因为主全能的神和羊羔就是城的圣所。神的羔羊耶稣基督就是天上的圣城耶路撒冷的圣殿。那个时候就如哈该书里头所预言的，这殿宇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万军之耶和华说，在这地方我必赐下平安。同样，我们可以通过第二段信息所对应的这个第四段信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神为什么要我们刚强。我们看到最后一部分是在上一次神的话临到先知哈该的同一天所发出的预言，但是重点已经从过去的这个反省已经移到将来的神子民的那个王，并且主已经从前面几次的你们变为耶和华，我必怎么样，我必怎么样，我必怎么样。所以在二章二十三节，我们看到神应许道，撒拉帖的儿子，我的仆人所罗巴伯啊，我从到那日我必提拔你，耶和华说，我必以你为印记。什么叫我必以你为印记？我们知道有一种戒指，它是可以用来当图章的，这种戴在手上的这种印章，它就代表着权威和保障。我们记得犹大的最后一位君王叫哥尼亚，当时神就将他称为佩戴在神的手上的一枚带印的戒指，大卫王位的继承人。但是这个印记，这位犹大的最后一个君王哥尼亚后来在耶利米书里头讲到，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这是耶和华的宣告，说犹大王约阿敬的儿子哥尼亚，虽然你是我右手上的印戒，我也要把你从手上取下来，交在那些寻索你性命和你们惧怕的人手中，就是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加勒底人的手中。现在我们看到神又对所罗巴伯说，我必以你为印记，让我们看到他为王位的继承人通过神所拣选的所罗巴伯得以延续，神通过大卫的这个后裔所要赐福神的子民的应许得到了保障。我们在新约，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耶稣基督的家谱里头，我们都可以看到都提到了这个所罗巴伯的名字，让我们看到所罗巴伯在哈该书里头，这只不过是预表那位大卫王位的真正的继承人。所罗巴伯就像一个路标，带我们来到大卫那个更为伟大的后裔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只有神真正的仆人耶稣才是实现神对这个圣殿应许的唯一的途径。所以回到我们开始的那个问题，什么情况下对信仰的挑战最大？是在顺境呢，还是在逆境？是在信仰自由的氛围下呢，还是在信仰受到逼迫的环境呢？其实是无论是在什么境况下，只要我们仍然处在末世的时候，我们基督徒都会面临这个信仰的挑战，即使是在一个信仰自由的氛围。但是就像哈该书所要教导我们的，我们要时刻反省我们的行为，不要只顾自己的房舍而无视神的殿宇的荒废。 我们要刚强，即使在我们的眼里头，我们手里的施工被视若无物，我们仍然要继续做工，因为神应许我们，他会与我们同在。神已经拣选了他的王耶稣基督，神会通过耶稣基督来实现他对我们所做出的一切的美好的应许。好，在我们做结束祷告之前。